弟兄姊妹们平安啊！这个你们可能很惊讶，怎么会今天早晨变成我来讲道了？我是临危受命，今天早晨来讲第一堂。那因为啊，我的同工们跟我说，你们这边有很多很可爱的弟兄姊妹，是神家的下一代，所以很希望我今天早晨第一堂我就来交通。所以我也很感谢主，我就在主面前寻求到底跟弟兄姊妹交通什么。我知道在座的绝大多数的人不是传道人就是主日学老师啊，就是大专生中间的领袖们啊。啊，我真的是为着你们在神家里面所担任的角色和所接受的服事，我们感谢主。那弟兄姊妹，不管你自己是很谦卑还是不谦卑，那么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我就相信我们在座的，我们早晚或是现在已经开始，我们就是神家的领袖们。那这个字实在是不好承受的一个称呼，我们都很怕被接受这样子的称呼。但是事实就是事实，神家决定是有秩序的家，而且神家决定需要有一些倾心爱主的人起来站在该站的位置上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有太多的软弱，而且外面世界的诱惑啊，外面的压力，外面的处境，常常让我们觉得我们力不能胜。那弟兄姊妹，神家需要领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是一件非常非常紧急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我刚才说到的我们个人的软弱，我们环境的艰难，常常让我们好像不敢跨出这一步来。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样子的聚会的一个重要的目的。那求神在这里真的是呼召我们，那我们愿意甘心的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我活着是为着耶稣，我们死了也是为着他，或活或死，我们总是主的人。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一定清楚要有的一个意念，是基督用他的重价，用他的生命买赎了我们。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属主的人。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前途，我们这一生整个的计划，都必须跟主发生直接的关系，不是只是靠他的帮助来过这一生，而是他不仅仅介入了我们的生活，介入了我们人生的计划，他需要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我今天早晨呢，是卡在很尴尬的这个阶段里面，我又要对主日学老师讲，又要对这个大专生的领袖们讲啊。那么我想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总结，关于我们主日学的教学啊，我们这次定的题目叫做改变生命的教学。弟兄姊妹，在座的每一个主日学老师啊，那尤其你已经当传道人的，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一个服事是地上没有一样的工作能够比得上的，因为我们在这里所从事的一件事情是碰到人灵魂深处改变人生命的一个服事。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太大了，你可以给一个乞丐一些钱让他当天晚上有饭吃，你可以去帮助一个孤儿让他接受一些教育，你可以去帮助别人做慈善的事业，让很多人得到帮助。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摸到人灵魂深处，那改变人生命的这件事情，那这是一个太大的服事，那只有圣灵能够做，而圣灵要透过你透过我来做。所以你要晓得，我们当老师的，我们的责任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如果一篇的讲章，一篇的教材，我们只是用脑筋、用思想、用心思来预备的，你最多只能够打到人的心思。你如果是用情感来预备，你最多就是触动人的心弦就是了。但是如果我们在灵里面，在主里面预备，我们才可能真正摸到人灵魂的深处。你在十九世纪末期，如果你到伦敦去的话，伦敦有两个伟大的这个传道人啊，一个是 Spurgeon 斯布珍啊，另外一个是 Dr. Parker 派克牧师，他是一个神学博士。那这两个你到伦敦去，所有人都会给你介绍这两个讲道讲得最好。所以有一次有一个观光客就到了伦敦去了，他不知道该去听谁的，所以有人就建议他说，你早上去听 Dr. Parker 的啊，然后你晚上去听斯布珍的。他说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所以他早上呢就去听了 Dr. Parker 的信息。出来以后，人家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 ：“What a great sermon！” 他说：“太伟大的一篇讲章。”等到他晚上去听斯布珍弟兄讲道的时候，讲完道以后，别人问他说：“你觉得今天晚上的信息怎么样？”他说 ：“What a great savior！” 他说：“ 多么伟大的救主啊！请问哪一个人讲道讲得好？师父真，师父真讲完道，叫人遇见神，叫人遇见救主。Dr. Parker 讲完，让人觉得这篇讲章太完美了，神学根基这么清楚，真理这么明白，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人觉得这篇讲章太伟大，人却没有觉得说我今天在这里遇见了一位伟大的救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挑战，到底我们今天在这里教课，到底我们在这里传道，到底我们在这里带领青年聚会，我们让参加的人从我们的服事中是碰到主呢，还是碰到我们一篇很好的讲章？现在电脑这么发达啊，你要去寻找讲章的资料太容易了，那个滑鼠咔咔两下就就一大堆的资料跑出来，看都看不完。但弟兄姊妹，讲章不是这样子预备出来的啊！多少前辈告诉我们，讲章不是一两个小时的事情，讲章是一个人的生命，是一个传道人他一生生命的流露，是一个老师他生命真实的发表。弟兄姊妹，你当主日学老师也好，当传道人也好，在学生中间当领袖也好，你要知道我们在这里传的信息就是我这个人。旧约里面每一个先知本身就是一篇信息，所以我们当老师的为什么讲言教不如身教啊？这是我们中国早就说过的了，但是在神家里面更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啊。那苏格拉底这个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曾经讲过，他说一个好的沟通者，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老师，或者能够这个讲道的人，他身上有三个重要的事情啊。他说第一个叫做 ethos， 就是这个人传道人或者老师他本身的生命和性格。你要能够改变学生，第一件事情是你自己本身，你的生命如何，你的性格如何。啊，第二件事情是讲到 pathos， 就是你要有热忱，你要被你自己所讲的东西吸引住，你自己今天要讲的东西到底是要讲什么，这个中心信息到底是什么，你今天想要传给学生的，传给孩子的，传给弟兄姊妹的，到底那个中心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自己里面知不知道，我们受不受它吸引，我们本身有没有一个热忱，知道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传出来。所以我常常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啊，我任何讲一篇课或者讲一篇信息，我要能够用几句话不能够把我的中心信息写出来。这个东西是我们整个的信息或者今天教材的主干，我所有讲的东西必须以这个为中心，我走到哪里去我都可以回来啊，这是我里面我为了这个中心的信息，我们必须祷告又祷告啊，让圣灵把这个中心的信息这么真实的啊放在我们里面，好像火一样已经烧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上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讲什么东西。那么尤其在我们这堂信息结束之前啊，你必须借着你这中心的信息达到一个高峰，你要能够 touch， 要能够 reach， 要能够达到听众的这个意志，让他听了这篇信息以后，他有一个渴慕，说我回去一定要照着做。如果是救恩的话，他知道这个救恩是跟我有关的，我回去可以享受。如果是一个使命的话，他会觉得这个使命就是讲给我听的，我要答应这个呼召，我要答应这个使命。如果是一个属灵的祝福或者一个功课，他会觉得说我羡慕，我回去我一定要照着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信息或者我们的课程结束的时候，不能够让底下的听众，让底下的孩子觉得说今天碰到了他的意志，他有反应，说我回去一定要照着做，弟兄姊妹，我们的信息是失败的，他不过是鸣的锣响的拔就过去了。所以这是我们的挑战啊！我想你们都是老师，那不要我讲完以后你们不敢讲了。我只是希望我们至少朝着一个对的方向去。每一次讲之前，要在主的面前祷告，说我这一堂课，我如果是要讲以利亚，我如果是要讲大卫，我为什么要讲大卫？我希望孩子们从大卫的身上学到什么，或者在大卫是这么大的题目，我从大卫身上的一次的经历里面，对哥利亚打仗的时候，那么这个点上，他到底我们要孩子们学什么？那个中心的信息你能够掌握住，然后为了这个信息你能够好好祷告，祷告到清楚到你在讲什么，你可以用一两句话两三句话把你的信息写出来。 然后到时候就照着这个主干一路下去，一路下去，在结束的时候，结束在高峰，结束的时候，结束在你已经碰到了，已经触摸了每一个听众他的意志，他听了以后，他说我回去要照着做。那这是我们当主日学老师，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我就是稍微分享一点点，让大家一同在主的面前学习啊。那我今天早晨主要讲的负担呢，那还是针对我们在座的，不管是传道人，不管是主日学老师，不管是大专生中间的做同工比较服事多的做领袖们的，那我要在主的面前交通一个题目啊，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来预备自己。因为我常常会碰到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他们会跟我讲，他说于弟兄，他说我心里面常常被主的爱感动，可是我现在也带着工作，他说如果主有一天呼召我的话，他说我不晓得我能不能应付那个局面，他说我到底该做什么，该怎么样子来预备自己。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们都需要每一天都在这里预备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还是带着职业的传道人，其实这还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而是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装备自己，来预备自己，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不能够光在这里等到有一天主突然呼召你的时候，你就希望成为施布真啊，成为施百克，成为弥陀生啊，没有那样子的事情的。那决定跟我们现在基本的拳脚，我们平常的生活发生关系。我们自己必须在主的面前先走在主的路上。从前这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知道盟军在欧洲的这个统帅是艾森豪将军。那么在战后的时候呢，就很多人都去访问他。那有人就访问他，他说：“请问啊，最好的 leadership 是什么？这个领导，这个成功的领导，好的领导到底是什么？”这个艾森豪将军他很简单的回答他，他说：“你看到这里没有？这边有一根绳子，你知道绳子是软的。”他把这个绳子放到桌子上，他说：“请问，他在桌子上画了一条线，一条直线。”他说：“我要让这条绳子能够沿着这条直线，准准的沿着直线往前去。请问我是要在前面拉这个绳子呢，还是在后面推这个绳子？啊，在前面拉，对不对？你在后面推的时候，你就发现绳子就给你绕来绕去了，弯来弯去，它不可能沿着那条线往前去的。它一定是要在前面，你拉着它沿着这条线走，那么后面所有的线就沿着那条。”所有的绳子就沿着那条线能够准准的往前去。今天我们在这里带领神家啊，不管你是主日学老师，不管你是大专生的带领的同工们，或是教会的传道人，我们今天要让神的儿女们能够走在神家的正路上面，我们自己本身必须是那个人，我们必须率先的走在神旨意里面，走在神给我们预备的路上，我们才可能让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姊妹能够那么清楚的跟着我们往前去。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大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有的一个挑战啊。那我想我们读三节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我们非常熟的，其实应该考你们，你们年轻人应该都能背的。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在以弗所书也一样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弟兄姊妹，要能够明白主的旨意啊，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你不肯把你的主权奉献给神，你想要去明白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一方面你不容易明白，第二个，明白了又怎样呢？你既然没有要奉献走主的道路，你就算知道了，知道主是要叫你往尼尼微去，你往他施跑去，又有什么用呢？啊，所以在这里讲到的，保罗劝我们先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愿意这一生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我愿意为神而活着，那么底下我们所有的侍奉，所有明白神旨意，所有顺服神旨意，所有活出神旨意才有意义，不然的话底下都不用谈了。所以你想要知道我到底这个人是不是神给我预备的弟兄啊？啊，到底这个工厂是不是我该去的啦？到底神是不是真呼召我全时间侍奉神呢？到底我生这个病我该不该看医生呢？弟兄姊妹，我们好像常常就觉得，我希望知道这些事情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如果我们定义要来顺服神的话，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出于神的。你先不过奉献关，你就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先学习把自己奉献出来。那么底下的事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家庭，我们一切的事啊，这个平常的这个决定，那通通就都有价值，因为你是为着神而做的。啊，我们再看一节圣经，也是我们很熟的啊，《罗马书》14章。第7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那弟兄姊妹，这是讲的更斩钉截铁的啊。那不光我们只是把主权献给神，他说我们整个的人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气息，全都是为着主。啊，这是一件大事啊。所以我今天早晨讲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啊，弟兄姊妹，圣经我们都很熟，但是要献上真是不容易啊。那我们最后再读一节圣经就好，我们请看约翰福音17章。17章第14节到16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主很清楚地为我们的祷告，他没有要叫我们像和尚一样躲到山里面去过生活，主没有叫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主为我们的祷告却是要保守我们，叫我们脱离那恶者。主在这里的祷告也告诉我们，世界恨我们，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那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世界非常非常的欢迎我们，那表示我们这边出问题。我们里面如果很欢迎这个世界，很爱这个世界，那我们也出了问题的。那这是主耶稣的祷告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的时候，他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却为我们祷告，叫我们可以脱离那个恶者。好，我想我现在就开始跟弟兄姊妹交通啊。那不管你们现在是学生，是老师，是做任何的事情，我给你们建议4件事情，请你们在你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当学生也好，做任何的职业也好，我们都可以在主的面前开始好好预备自己。这是4方面，我们好好预备好了，那弟兄姊妹，神什么时候呼召，那是神的事情。In his time， 在他的时候， 它会让每一件事情能够清清楚楚的临到我们，它让每一件事情变得这么美好啊，这么有价值。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希望我们在学生的时代啊，我们能够好好的专心在几个方面来预备啊。那么我曾经回答过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他应该如何预备自己，我就告诉他说，你先从这四件事上预备啊，预备到等到神呼召你的时候，我说你会发现你没有浪费你平常的日子，因为你平常就在预备了。那么第一件事情，与主之间有一个活泼亲密直接的关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第一件事情首先的要务。就连你刚得救也要在这件事情上加油，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我们跟主之间那个活泼直接而且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的时候，那这个世界的力量真是大，太多的试探在我们的周围，同学的竞争，世界的潮流，这个新世界的观念啊，我们看见别人的通达，弟兄姊妹，偶尔我们尝到世界的甜头，每一件事情都在这里抓我们。主耶稣在这里对彼得说，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撒旦从来不放过我们，你今天得胜不能够保证你明天得胜，今天耶利哥的得胜不能用来打爱城，李弟兄的信息我们都很清楚啊。你今天在耶利哥大得胜，不能保证你明天在一个小小的爱城上可以得胜。我们一定要跟主之间有一个直接活泼的关系，我们不能够靠着过去的经历，不能够靠着过去的得胜来保证我今天的得胜。我这个时候能不能得胜，关键都在于我跟天是不是相连。什么时候地跟天的这条线被切断了，什么时候我们就掉到枯干里面，什么时候我们就掉到软弱，掉到失败里面。所以我们跟主之间那个亲密直接的关系太重要了。那弟兄姊妹，不要把神想得那么高高在上，他的确是崇高，的确是伟大，但是他也降卑来到马槽，来到我们心中的这个马槽里面，他生在我们的里面，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来要把平安，把喜乐，把神的同在带到我们的中间来。所以我说啊，属灵的福气真的是太多了，但是我们要拣选那个上好的。主说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们跟主之间那个最亲最直接的关系。主太爱我们了。在弟兄姊妹，我自己虽然这个生病生了这么多次啊，从我五岁开始就发现身上长瘤，那么说不定是更早就长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么经过了这么多次的手术，在我身上开出了十几个瘤，一次又一次的开出来，开到最后医生不肯开了，他说对你开刀是没有用的，到最后已经不是一个一个的瘤了啊，他说这个像水倒到海沙上面一样，全部混到我的皮肤，我的肌肉，我的神经，我的骨头，到处都是这种东西，所以他说他不再帮我开了啊。那不开就不开嘛，反正我生命在神的手上。但弟兄姊妹，虽然经过了这么多次的手术，但是我觉得我很感谢主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对神的同在，对神这样子亲自陪伴着我们，看顾着我们，我们的体会就更深刻。因为他这么真实，他真的这么真实。那中间很多次我都对神怀疑了，我觉得神太不爱我了，不然为什么要让这些事情临到我啊？怎么可能会让这样一个不公平的事情临到一个年轻人呢？你看你们在座好多都年轻啊，还没有结婚的请举手，好吧？不要不好意思嘛。感谢主这么多啊！你要知道，在十几岁的孩子最在乎的就是他的相貌，对不对？你们现在大概已经老了哈，过了十几岁了。十几岁的孩子最在乎的就是自己长得漂不漂亮。那我就是从14岁开始，我脸上的瘤开始肿起来，就是人生最在乎漂不漂亮的时候。一直到我40岁出头，我脸上的瘤才变成这个样子，稍微回来。30多岁，我的瘤才稍微被控制，原来都是肿的大的不得了，就走在路上被嘲笑，被别人小孩子笑，小孩子跟到后面说：“哎呀，你看猪八戒，猪八戒。”跑到市场上去买东西，所有人都这样看我，东张西望的，小孩子也这样看啊。他就姊妹，那个滋味真不好受。 但是主的同在却是这么真实。他在我喜乐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同在；他在我灰心，我说我不要信他的时候，他也从来不丢弃我们。在我生气发脾气跟他闹情绪之后，他还是慢慢再把我带回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这么亲，地上最好的朋友啊！主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要称你们为朋友， my best friend 啊！有神有主耶稣做我们的朋友，多大的福气啊！所以要常常要保持跟主有一个活泼的关系。我在上班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做电脑界的工作，那很忙的，从早晨开始忙到晚上，常常一进到公司里面，坐在电脑面前，从早到晚写程式啊，或者设计啦、开会啦，去实验室做东西，一天下来，那个脑筋真的是像浆糊一样，累得不得了。可是当我每一次在公司里面坐一坐，我就会停下来跟主耶稣讲讲话。你们谈恋爱就知道了，巴不得只要有机会就能够跟对方讲两句话，对不对？打电话也好，手机也好，或是传真话，你只是希望送两个信息给对方啊，跟他中间在维持那个沟通。我是觉得，当我们关系跟神对的时候，一点不输地上的人谈恋爱啊。坐电脑坐到一半，有时候会停下来靠主一下，跟主撒撒娇，讲讲话啊。那到电脑房里面去拿那个硬的东西，一面走就一面跟主讲讲话，有时候喜乐的真的是一面像手好像要抱着主耶稣一样唱唱歌啊，与你更亲，主与你更亲，一路上唱的歌曲。那回到家里面也是这个样子，主那时候一直用一句话，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一直成为我一个很大的祝福。就这么简单的相信他，接受他，你就可以享受他。主说，你们圣经上说，你们亲近神，神怎么样，就必亲近你们。这是斩钉截铁盖着官印的。你只要来亲近我，我一定亲近你，因为我早就等待着你，等你回来了。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所以以赛亚书三十章那里讲到，耶和华等候要施恩，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只要我们回来，就一定碰到神的同在。什么时候我们要来亲近神，就神就一定亲近我们。不是要你得胜被圣灵充满才敢亲近神呢，弟兄姊妹，你满身猪臭味都可以回来。我想你们年轻人读书比较多，我很喜欢的那句话就是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我讲过好多次，任何时候你可以180度的回转向神。不管你迷路迷得多远，不管你偏离正路偏得多远，不管你背向神背逆神背得多厉害， Anytime 任何时候 Make a U-turn to God， 回转向神，你就发现主耶稣用他的慈爱，用他的信实，用他不改变的这个应许，他永远在那里欢迎我们。我们一定要常常操练这件事情啊！一定要每天早晨我们就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跟主在他的同在中，在他的喜悦中，在他的爱中，我们开始我们的生活，中间白天常常接受圣灵的提醒，让我们回来跟主保持一个活的交通。不要把亲近神或者跟神的关系当做一件很怎么讲呢，很公式化的，或是很遥远的，很抽象的。弟兄姊妹，他很实在的，他比你那个摸得着看得见的朋友或是伴侣还要实在，因为以马内利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你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都同在。地上的关系，地上的爱还常常是有条件的，对不对？夫妻之间，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敢给我摆臭脸我就给你好看。朋友之间，你如果讲道义我就跟你是好朋友，我问你两次插刀都可以，对不对？但你如果出卖我，我就有你好看。地上的关系常常是建立在利害，或者就算不是利害，建筑在爱上面。可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就连我们出卖他、背逆他、对不起他，像彼得一样三次否认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主还是纪念他，就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三个和彼得就让彼得的心软下来。弟兄姊妹啊，这是主耶稣，他从来不丢弃我们。地上的朋友今日爱我，明日弃我，但是这个朋友却从来不出卖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主耶稣建立起这个很好的关系啊。那么每一天我们来亲近神，有很多的时候我说我回到我房间里面想要去亲近神，好几次我手才摸到我房间的门把，已经被主的爱被主的圣灵充满了，因为我知道主就在这里，他比我还渴慕来亲近他。当我心里面一有一个意念说主啊我要来亲近你的时候，好像主的喜乐啊，主的那个高兴啊，已经传染到我的身上，他那个喜乐就整个满溢出来，我还来不及进到房间，我已经被他的爱所充满了。我知道主这么高兴，我现在要来亲近他。读书读累了，去学校旁边跟主耶稣散散步嘛，只是姊妹们不要晚上跑出去就是了，还是要注意安全。那个时候跟主耶稣散散步，跟主耶稣交通交通啊，读书读累了靠一下，不要一天到晚躺在那里看小说啊，看电视啊，看琼瑶小说啦、啊。我想你们这边大概都不会碰这些东西，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些东西上。我们一定要花一点时间，每一天养成一个习惯，当这个习惯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一种关系了，一种很自然的关系，一种很自然的生活，我们跟神之间啊，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这真的是基督徒里面不可以少的，非常非常宝贝的生活。当你跟主的关系一直都是这样子亲密啊，这样子真实，你发现你任何时候你要起来跟弟兄姊妹交通，你要跟孩子们讲课，你在那里带一个诗歌，你在那里起来一个祷告，甚至你在那里做一件侍奉，做一个事物的服侍，在那里扫地，人都可以从你的身上感觉到神的同在和祝福，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拳脚功夫，我们而且不可以忽略的拳脚功夫。那将来你不管被主带到哪里去，有一天你被主关在监狱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主还在啊。可是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操练过，你被关在那边，你就觉得我现在该怎么办？圣经也没有，弟兄姊妹也没有，我啥都没有。但是当我们跟主的关系对的时候，你发现你做什么事情心中都那样子的安然喜乐。就好几次当我在手术房醒过来的时候，那个全身不舒服啊，那个麻药弄得你想吐啊，然后身体也开始不舒服，可是在那个人体力最难忍受或者身上的疼痛难以忍受的时候，你发现你跟主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得到多少上头来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安静安息的靠着他。碰到挑战，碰到别人的攻击，碰到环境的艰难，弟兄姊妹，是什么力量可以让我们里面整个安定下来？在很多的时候，在一些很紧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却发现在我们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安定。我们不会慌乱到好像失了分寸、失了方寸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里面有一个稳固的力量，像锡安山一样永不动摇。而都是因为我们跟主之间，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非常的真实。就盼望我们在座的这个弟兄姊妹，尤其很多年轻的学生们，我们在学生时代就可以操练。学生时代我第一次被主开启开始操练跟主同在跟主亲近，是我1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被主吸引到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常常一下课钟一响，我就跑到学校旁边的这个小水池旁边跟主耶稣散步，都不太想跟同学讲话了。我觉得这个下课只有十分钟，一定要跟主谈话谈个过瘾。因为上课你不能跟主讲话啊，你不能看着老师嘴巴跟主讲话，或者心里面想着外面的，万一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讲不出来，对不对？跟老师问你说这个秦朝的首都在哪里，你却讲耶路撒冷去了。那中国最伟大的是谁？你讲主耶稣，那不行的。有姊妹，我们这个心里面跟主之间建立起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你发现你整个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命、你的侍奉生活都好像有一个很深的根基在这里。那所有其他的我们再在上面开始吧。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建立起健全成熟的性格，要培养健全成熟的性格。我想我们在座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啊，如果你们请教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在教会中服事里面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原谅我说不是缺少钱，也不是缺少做事的人，也不是说这个信息不容易讲，至少对我来说，在神家里面服侍最常碰到的艰难，就是我们在这里处理许多人性格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而神家的难处差不多都出在不健全的性格上，猜忌啦、攻击啦、这个去增进啦、很多很多的毛病都是不健全的性格出来的，而这些不健全的性格在神家里面都带来难处。为什么你一个月可以讲到讲三次，我只能讲一次呢？这就是增进的灵，对不对？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一样做这件事情，你们都夸他不夸我呢？那很多很多的性格啊，路上碰到面呢，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呢？你看不起我是不是？那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是也只有两个眼睛吗？我也一样啊。你里面的主跟我的主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里面马上出来一大堆的故事，弟兄姊妹，这都是一个不健全的性格出来的。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啊！昨天晚上我们讲雅各的时候，特别讲到神在我们身上一个伟大的工作，整个工作的方向就是要叫我们跟他的荣耀有份，有一天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所以圣灵今天在这里为我们调度万事，借着各样的环境在这里塑造我们这个人，在这里改变我们这个人，要叫我们像耶稣，要叫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既然脱离了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叫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的毛病的，这个毛病在家里面就造成家庭问题，在学校里面就造成跟学生相跟同学相处问题，来到神家里面就变成神家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常常都认为是这个世界对不起我们啊，周围的人怎么都是这样子的人呢？其实我们常常忽略了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里面出了问题。所以在教会里面难处最大的难处，为什么今天教会常常会有不合一呢？为什么会有增进呢？为什么会有分门结党呢？弟兄姊妹，都说到我们的生命性格不健全，不像主，所以我们需要主来做。然后有一次看到一个文章上面讲到这个，在欧美一个牧师啊，他做了20年牧师以后不干了，你猜他跑去干什么？他不肯再当牧师了，他跑去这个殡仪馆啊里面去帮人家去做化妆师去了。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放弃一个这么崇高的服侍，跑去做殡仪馆里面帮别人化妆仪仗师呢？他说，哎呀，这样子的生活虽然这个看起来低下，可是容易多了。他都在教会里面，他为一个这个喝酒的一个弟兄想能够克服那个喝酒的毛病，祷告了8年他还在喝酒。他说他为另外一对呢，这个夫妻吵架吵了好几年，他迫切为他祷告，他们还在吵架。他说他为了另外一个人病的人祷告到最后人家死掉了。他为那个孩子叫他不要堕落能够回头，祷告到现在他还不回头。他说在神家里面啊真难办了。他说到殡仪馆好轻松啊，你要他向左他就向左，你要他向右他就向右，你要他坐起来他就坐起来，他这个容易多了。因为已经没有性格的问题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难办就难办在活着的时候，对不对？死了都很好办，要你笑 嘴唇一泼你就笑了，对不对？平常要你笑你说我为什么要笑，天天就凑个你，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性格啊天天都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家人也受苦，来到教会就教会受苦。昨天晚上我们讲到这个雅各对拉班说，耶和华随着我的脚中赐福给你，那我们常常相反，我们的脚中走到哪里去，死亡就被带到哪里去了，因为我们的性格不健全，就需要主来做，一定需要主来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量了一些环境在我们周围，有的时候是很不好的室友， 啊，你每天晚上才要睡觉，他就开始放收音机啊。啊，你早上起来想要成根，那他就在你旁边吵啊，又在那边叽里呱啦想跟你讲话啊。然后你是一个爱干净的人，他就四天五天四个礼拜五个礼拜不洗澡的人啊，那你怎么办呢？神常常磨我。我好几次被摆到医院里面，神也给我安排各式各样的病人在我的旁边，啊，在这边磨我的性格。啊，有的人真的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啊，什么怪毛病都有。啊，有的已经脑筋不正常了，那更奇怪的，啊，那个裤子在那边卷来卷去，卷来卷去，嘣就出来一块大便在那边，啊，吓死了。啊，然后你才要吃饭，他就在那边那个喉咙那个痰啊什么一大堆啊这样吐啊，然后都是很深很深的痰。哎，我看着他们，我就想，我这个饭怎么吃得下？开完刀已经没胃口了，每吃一口饭，他就在旁边跟你哗一口痰出来，什么都有，什么人都有，主就在这里磨我们的性格。有一天我躺在床上睡觉，我这个人很警醒的，什么声音一出来我就睡不着了，然后就一只蚊子就在我的耳边啊就开始叫，然后第二天很忙的了，我很需要睡觉。啊，他就在我旁边喳喳，就一直叫，啊，一直叫，我就一个箭步起来，开了灯啊，然后开始找他。那你要知道，我有一个功夫，我不告诉哦，不然这个我没有机会表演给你们看啊，就是我可以用橡皮圈老远的把苍蝇、把蚊子打死的。我就开了灯，橡皮圈都预备好了，所有的武器都架好了，就很奇妙的那件事情啊。主那天居然在我里面讲，你还想出去帮我传道啊？做个宣教士，一只蚊子你都受不了。你知道到非洲啊，到乡下那到处都是蚊子的啊。有人到台北去，那全身被咬的都是包啊。那你主说你连一只蚊子都受不了，回去睡觉。哎，我只好放下武器，关下灯，躺上去睡觉。那个蚊子又来了，啊。弟兄姊妹，我这心里面就在感谢主，我说主啊，既然是出于你的，我就顺服，我就安安静静的让那个蚊子在我的耳边，这样叫，然后我就里面去想主了，然后后来我居然睡着了，就克服它。但我不是说要你以后不可以打蚊子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就是很多的时候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今天你们都在当老师，那想怎么样是塑造孩子的性格，对不对？改变生命的教学就是要改变他们的生命。那我们这个人本身必须是个学生嘛。那么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好，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主最知道我们个性的缺点问题在哪里，主也知道我们什么问题会成为致命伤，会被仇敌一箭把我们打的叫我们落马。所以主先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工作塑造来制作我们。弟兄姊妹啊，要相信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死角是我们从来不会去注意到它的，所以我们都认为都还好。可是当主把那个死角挖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才晓得，哎呀，原来在我生命里面有这么可怕的东西。而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甘心地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做洁净的工作。所以我以前也跟你做过，跟弟兄姊妹做过见证啊。我工作单位里面有时候碰到一些很坏的老板，他就是不讲理的对待你啊，对付你，找你麻烦，哎呀，被他搞得天天早上要上班就头痛，都不想去上班了。后来去跟他的老板告状也没有用，这个以脚踢刺是难的。你要去抗拒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要么就是浪费了那个机会，要么就是神还怜悯我们，让那个机会脱下木轭换上铁轭，让你学个够。就后来到最后知道用人的方法不能解决，然后主提醒了我要靠着主来面对。就后来每一次坐在老板的面前，他那样无理的对待，然后那样子不合理的这个骂你啊，冤枉你啊，哎呀，弟兄姊妹，我从前受搅扰，后来主转了以后，我就不再受他搅扰。他可以一面骂我，我一面感谢主。他一面在那里骂我，我里面喜乐的不得了。那有一次他骂得很厉害的时候，我里面的喜乐到一个地步，我眼泪都下来，把我的老板都吓了一跳。他说：“你可以走了，你赶快走吧。”他以为他把我骂哭了。 啊，哪里晓得我里面真的是高兴得不得了。我说这里已经不是我从前的于洪杰，我从前被他骂我心里面就不甘心，我错你骂我，我心